来，还有没有同学是新来的？这边望过来。好，没有啊，是我们的老同学哈。好，今天这个我慢了，同学也很慢的哈。来，有没有谁想要先来分享的？开口来分享一下。有吗？来，你想讲是？来，你看他在望着麦克风了，麦克风可以请传过来。丽呀，哎呀，你们都，哦，唔呀，我看你咧头壳安尼，我来我去，来，来，你来甲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中秋节过得安怎？
他说带我去，前天带我去新竹，因同学呀，啊，给他烤肉啊。
他说他是谁？
他是。男人
这个好，这个说法好，他是男人。来
啊，
阿姨，小林
去新竹因同学遐烤肉啊，伊个高中诶狐狐群狗党，
狐群狗党，
啊，讲起讲，我讲起，我若拍麻将，伊要甲我出本啊，啊，着摕500块我出本啊。啊！我拍麻将输的算伊赢的，算我的啊！我当然嘛要去啊，又有吃又可以拿，为什么不去？那就很好玩啊！然后他们都说我最近气色很好啊，打牌可以跟他们连宵的啊。我说以后会啊，以后会跟常跟你们连宵的啊。对啊，然后他。昨天说回来说开自行车回来说今天叫我不要上课要带我去垦丁玩一天就今天然后明天顺便拿药啊我的心肝想讲你唔知是啥那遐好咧要朝我去垦丁住一晚我讲我今仔日又何必来上课无用然后他说你要上到几点我说下午还有一个2点到4点的课所以我会晚一点回来然后如果我现在晚一点回去他就会一直 call 了你现在在哪里我就说跟同学在吃饭
有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前后差很多
有
来你说看那个差别是什么
因为
在你生病之前哈跟你生病之后
我现在很喜欢听你讲话以前还是不喜欢听现在很喜欢嗯因为你所点到的就是真的就像习医师在塞斯说的我们内心的面的内向就显现出这个外向出来现在才会去体会到
你体会到什么
体会到细胞在高兴的时候我们外表就显现出来啊
看得出来你很高兴没有错
然后之前就哀伤没办法走出来啊、嗯、哼现在会了
现在会了
可是还是没有马上力量就回来了
嗯哼
就慢慢的力量一点一滴的拿回来
对啊因为你在之前都是他追着那个男人跑嘛好那可是现在之后好是那个男人追着他跑嘛那你觉得这个差别是怎么回事
我不晓得然后前几天我跟他说那个房子500万给我然后我可以跟你住一起啊你如果不让我住的话我可以搬出去他就很火大他就说在厨房煮饭要给我吃他就说下面人家里的奥皮包然后我就坐在客厅我就在那边暗爽随便你去生气啊反正你要拿出来嘛就拿不拿就拖啊拖到没办法的时候再做决定啊以前的话我会每天为了这种小事情一直在这头脑跟内心打转现在不会了然后以前会很刻意左右邻舍的人讲我什么干嘛的我现在不 care 了
啊现在不会被影响啊
当然也是会的，只是那种痛不会一直。
对，那你为什么刚刚讲着讲着又难过，还是开心的眼泪？
开心的眼泪啊，
喜极而泣。
他还要每天还要很多冲击来的时候，还要去面对他。
嗯嗯嗯。
所以现在舒服很多了。
舒服很多，现在。
然后，礼拜上个礼拜我去照 X 光，医生说很漂亮。
哦，很好，肺部，
嘿，很漂亮，
很漂亮，都没事。
嘿，然后他说，我说那既然没事，干嘛还要叫我吃药？他说
保养用以防万一。
对啊，我问他那没事干嘛还要叫我吃药，他说有的人还会再回头回来。我说等到我耳机怎么晒死我的不会插你啊。
等到我更有力量的时候，我大概就不会回头了。
对啊，
对，我们永远都不要回头了，也回不去了。
对啊，
好，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真的是不一样，怎么回去？对不对？来，立个杠。
然后他就说，今天叫我早一点回去，要带我去垦丁，然后住一晚。我想讲，我跟你讲，开嘴要500万，你就用这个用两个来，唔知是要创啥我哥嘞。
啊，就是因为你提出来了，然后他马上说要带你去垦丁玩，
对，
你就认为他好，这个一定有什么计谋这样子，是不是？
他现在又说奇怪，也会有跟他要钱，要磨粉，也要买衣服。可是要也要不到那么多啦，只是也要一半啦，
要一半，所以抹一半。粉只要抹一半就好了。
没关系啊，反正越来越好就对了啦。啊，所以我蛮喜欢，先以前不会走，以前就像这种课我也不会进来，就下午进来，可是我现在摸来跟他一种摸回的家了，就好像不能不行不来的，
不能不来是吧？好，
我觉得就这样子啊。
好，
来这边吃饭睡觉也好。
来这边吃饭睡觉也好哈。
对啊，就这样子、啊。
好，
谢谢嘉珍老师的帮忙。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的帮忙，
谢谢你的印证。
不然我这一次可能早就去那个另外一个国度了。
没关系，迟早我们也会在那里碰面。
那等我学习
会带到那里去。
可是等我学，我还没学到啊，不行啊，我现在才在学做人的道理啊。
学做人的道理是啊、那你现在觉得做人的道理是什么？对你来讲
真的是嘴巴说爱自己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真爱，对不对？
对、
没有这么简单，爱自己没有那么容易。
还有
对对，
还有前两天我有一句话，那虽然那四个字很难听，可是当这个字实在是要用在人的身上，真的也不简单。
嗯，
就是有四个字叫天诛地灭，其实不是在骂那个天诛地灭，是在说我们根本没有爱自己的时候，天也会灭我们。那爱不是很简单的爱。
不是很简单的爱，
细胞都听得到的。
对，假如你不帮助自己的话，老天爷也帮不了你的忙，对不对？
难怪天会灭我们。
哎，
就这样子。
是啊，我上次讲过一个小故事嘛，就有人飘到孤岛上，然后就一直叫老天爷啊、上帝啊，好，这个之前我这么信任你哈，怎么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都不出现？好，后来这个在那个孤岛晃了很久，有一天上帝就出现了，他说我随时都有给你机会啊。好，是你自己都没有发现啊！你看海上不是有漂流目标来了吗？啊，他说不是有这个船经过了吗？啊，不是有很多很多，他讲说有很多的这个迹象给你，可是你都没有看到。好，那会不会是我们身边充满了好多机会，老天爷一直都等着给你？好，那有很多的机缘等着要帮你的忙，可是问题是你没有看到。好，你怪不了别人，是你没有看到。好，所以我刚才问这位同学哈，因为这个癌症的这个经过哈，让他的生命有很多的变化。好，在之前，好，他一直是哀怨的，走哀怨路线哈，走哀怨路线。然后呢，因为自己哀怨，你就会怪别人。 你会怪别人把你变成这么哀怨，有没有？好，因为你心里面常常都在那种哀怨的感觉里面，所以你看到你的这个关系人啊，你很在乎的人，你就会非常这个在乎他对你的关心有多少。好，可是因为你一直都在哀怨，所以你一直都觉得你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帮助啦，或是协助啦，哈。那可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活在哀怨里面，所以即便别人可能对我还不错，他真的有关心我，可是我是没有看见的，因为我被哀怨遮住了双眼，对不对？好，所以为什么老是说爱自己爱自己，哈？我常常也都在想，什么叫做爱自己？怎么样真正的爱自己？老是在听到说要先爱自己呀，老天爷才会爱你。可是你要怎么先对自己下手？啊，你怎么对自己下手？啊，什么叫爱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探讨啊，因为赛斯一直要引导我们进入到内在的心灵实相。那这种进入到内在的心灵实相，就是把注意力焦点要往里面，往里面是什么？看到自己，看到自己，而且不断的能够对自己的感受啊是很清楚的，而且很敏锐的，而且还能够接纳的，接纳你自己的感受。你看，接纳自己的感受是不是爱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接纳自己的感受，好，比如说我现在很哀怨嘛，我接纳我很哀怨，我接纳我现在就在很哀怨的感觉里面。好，我现在很害怕，我接纳我自己在很害怕的感觉里面。好，我接纳我现在正在恐惧，我现在接纳我自己好胆小哦，我现在接纳我自己好自私哦，我怎么那么自私，怎么老想到自己都没有想到别人。可是你这个时候会不会想出后面补上一句说，我好接纳我的自私哦？很难哦，
不会，细胞会说这样是对的。
对，你现在学到的就是细胞会说这样是对的，可是生病之前细胞告诉你说这样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这么自私。好，你这么自私的话别人怎么办？好，所以你开始会有罪疚感。好，罪疚感又罪加一等，已经很自私了，再加上罪恶感，再加上再加上这个更重的成分了，心里面的负担更大了，有没有？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说觉察觉察觉察，我们究竟在觉察什么？好，觉察的意思是就是看到了，看到了，知道了，但是就没有下一步骤咯，你不用有下一个刻意的步骤哦。哎呦，我怎么这么自私，哎呀不要这么自私，有没有？我们以为觉察我好自私哦，可是你马上会，不，人不可以这么自私。好，不用，这句话不用。觉察的意思就是我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我只是看到了。所谓的只是看到了，就是说你不用再采取下一个步骤了，你只要看到了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了，因为通常我们看到了，但是我们所学习来的很多的这种规范道德观念，它会马上再加上不可以这样子，这样子是不好的。好，你会加上后面的批判，大家懂我意思吗？你批判一来，你的觉察就被推走了，被走样了。好，怎么说？我看到我现在很自私，哎，我怎么这么自私？我在感觉我自私的感觉。好，自私的感觉是什么？我没有管人家的需要，我只看到我需要什么。好，我需要什么？那我为什么会需要这个？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管别人，而且我也可能根本不想管别人？我为什么会不想管别人？好，那我再看我的感觉咯，我为什么会这么自私？我为什么不想管别人？可是我没有讲第二句话哦，不可以这么自私哦，这句话没有马上上来哦。我只是在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不想管别人？我为什么只想要照顾我自己？我为什么只想要自己去吃好的穿好的？好，我为什么只想满足我自己？各位，这两句话会不会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来，你说说看，感觉到什么？
第一个是完全不接受自己的一个内在的发出来的一种不
不舒服的感觉，或者说你内在一个可能人家说是邪恶的一面。第二个是接受了，你再去一直追问。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说，当我们在追问，我已经很清楚了，像刚才嘉贞老师追问的那个点，再来呢？
对，叫做耐心等候。真的很有意思哈，真的很有意思。各位，你就是看到了，就像我们在静坐的时候会有很多念头，那我们为了想要让自己安静下来，一有念头来的时候你就要挡它。哎呀，怎么又有念头了，不要来，有没有？你又多了一个念头了。好，你有一些念头来了，有一些胡思乱想的东西，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来了，然后你说，哎呀，我又在乱想了，我不可以这样乱想，这样子影响静坐，啊，不可以这样子，这样功力太差。当你这些一个念头又接着一个念头来了，你有没有更心烦？有没有更心烦？本来只是一个跑出来的，啊，就是很习惯的一些胡思乱想好了，啊，想这个想那个。但是叫做觉察，叫做看到了，就是我看到了我正在胡思乱想，我只是看到了，然后它会像呼吸一样，吸气吐气又送出去了，吸进来就是念头又来了，吐气的时候念头又走了。可是当你说这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比较好，好，或追着念头说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做，你又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有没有？好，那所谓的觉察到你自己的感觉，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那个道理是感觉就是一个感觉，它在代表我们的内在的状态。可是我们在追着问我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就是你的规范，你的道德观啊，你的很多的自我的分别心啪就跑上来了，你开始在分别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可是原来我们人就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好，我们本来就有这些情绪跟感受。好，当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很想揍人的时候，它就是我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其实是在说我心里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我可能没有觉得我是被这个安慰到了，被照顾到了，好，我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会产生一个愤怒的感觉。各位你知道吗？好，那我一直看着这个愤怒，它会带着我去看到原来我心里面在不舒服，于是我就看我为什么不舒服。好，我的不舒服原来是我觉得我没有被好好的对待。好，那我为什么没有被好好的对待？是因为我真的没有被好好的对待，还是别人没有用我想要的方式好好对待我？好，马上有，你在问你自己，而且接受你的感觉的时候，你才会有机会再更去进去一点，再更进去一点，看到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大家讲话意思吧？好，真正的一个觉察是看到了，觉察到了，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有很大的信任，信任什么？信任这些感觉其实是要带着你去认识你的内在心灵环境。好，这些感觉它是要引导你去更进一步的认识你自己。可是当我们的感觉来了，我们的这个好坏对错，这个好感觉这个是不好的感觉，马上这个分别来的时候，你就会阻挡了你内在里面非常自然而产生的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其实会带着你去更认识你自己。好，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看，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做的，都可以做的。好，比如说刚刚这位同学在讲，那我觉察到了，接下来呢？接下来呢？你知道接下来呢这句话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因为怕犯错，因为怕选错，怕走错边而继续追问的。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我在问说那接下来呢，你就有了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希望在接下来的那一步我不要选错，不要走错。 好，那这样的一个疑问是对于你自己的感受跟觉察并没有十足的信心，你并没有抱着生命之流会自然而然带着你走向最适合你的方向。好，那么你对这样的一个生命之流你是没有信心的。我们对感觉没有信心，好，因为我们对感觉分辨了有好的感觉不好的感觉，好的感觉让我们舒服，不好的感觉仿佛我们就会被不好的感觉影响到，然后我可能会做出什么样不得当的行为。好，这就是一连串你会想下去的。可是我刚刚在讲感觉只是在表达你当下内在的一个状态，我的觉察就是看到我内在的状态。假如我再加上批判的话，我又偏离了我真实的内在的反应跟感受。好，假如我只是跟我的真实的感觉在一起的话，它自然而然会离开。好，比如说我们再讲好了，你一直看到你身边，你其实又喜欢他又尊敬他，可是你又非常的嫉妒他。好，那当他又被表扬的时候，你心里面很不爽，好，那很生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学习的道德观会告诉你说，哎，人家表现这么好是因为人家的能力很好，你应该要为他感到高兴，而且他又是你的好朋友，你怎么可以嫉妒他呢？这是不是我们很顺其自然会想的？而且甚至你要是告诉别人的话，别人会跟你讲说，哎呦，你怎么那么爱嫉妒啊，好，你怎么爱计较啊，啊，人家就是有这个本事。可是当你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去抱怨也好，或是悄悄的啊，这个跟你的好朋友说，好，哦，这个哎，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好，你甚至还会找他的毛病，找他的毛病来证实他没有那么好。你在找毛病证实他没有那么好，你是为了什么而这么做的？因为你嫉妒他。第二个，你为了要平复自己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当你找到他的毛病的时候，你会让自己舒服一点。你看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好，他运气好。你做的这些种种的好回应，你是为了谁？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有没有？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可是假如我们说只是观察觉察，我发现我在嫉妒他，我发现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原来我在嫉妒他，然后你就问我在嫉妒什么。好，我在嫉妒他比我好，我在嫉妒他可以这么受欢迎，好，我在嫉妒他的这个收入比我多，我在嫉妒他的房子比我大。你种种的这些嫉妒是因为他真的比你幸运，他真的比你好，还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看法是比较没有价值的？好，你对自己的看见，好，你因为在比较里面会产生嫉妒，可是你真正嫉妒的来源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不够好，你不信任你自己，你不够爱你自己，你不够接纳你自己，没错吧？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嫉妒的感觉来了，我就是嫉妒，我为什么这么嫉妒，我为什么那么气他，哦，原来我在嫉妒，哦，啊，原来我的嫉妒心这么强，可是我为什么会要嫉妒他呢？而且你跟他是好朋友哦，你马上又会有一个自己跳出来说，他真的很不错，他真的值得。可是你讲这句话，你的嫉妒心还是在的，有没有？嫉妒心还是在的。后来你再一步一步的向里面去探讨，我为什么会嫉妒他，你真的会发现，原来嫉妒的相对应的就是来自于你的自卑啊。假如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够好，你会打从心里面真正的非常的赞赏他，好，欣赏他。可是假如你心里面有一种自我不够好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印象，那么你就会产生比较之后的嫉妒感，你才会有嫉妒的反应。大家听懂我的话了吗？大家觉得呢？我今天讲话特慢的呢，哦，我自己有观察到，昨天呢在学习 发音哈，要有三个部位嘛，其实要有四个部位，尤其是唱歌的人嘛，有从丹田的，有从这个中段的，好，有从喉咙的，一直到这个顶上，甚至到顶轮，那个声音可以冲上，可以发高音的。后来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讲话太快，只要不自觉的话，讲话太快，我的声音会在喉咙这里，然后很快就会疲倦，所以声音会沙哑，常常会在这个地方，所以喉咙会不舒服。好，后来我发现我喉咙不舒服，跟我讲话很急有关系。我讲话很快，我现在讲话慢多了，特别是今天，因为有觉察。好，否则每一次讲话讲到后来，我的这个声带就非常的不舒服。后来我最近在咳嗽嘛，咳得很厉害，所以我也就发现，我咳得最厉害的时候，是我好急着赶快要把很多话讲出来。好，我没有慢一点，而且呢，我这样子讲话，你看，因为哈，我现在知道我在带静坐的时候，好，现在让我的声音是往下沉的，可是只要我往下沉，在讲课的时候，大家会睡着，所以我把声音稍微调高。假如我再更稳定一点，更慢一点，我的声音可以在这个地方，不是在喉咙。可是呢，只要我声调抬高，我又讲话越来越快，我的声音会开始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的喉咙就会开始不舒服。好，那当然唱歌要唱飙高音，就要飙到鼻腔，一直到顶上，到顶轮，那个高音才能够上得去。好，那有的时候常常会卡在这个地方。好，那你看做觉察多难，我已经讲了十几年的话啊，比如说在讲课，好，那过去讲话更急，更急，那个时候是因为很怕自己讲的不好，好，然后想用呼噜呼噜呼噜把大家都呼噜过去，这样子好像是也呼噜自己了，好，让自己不要有停顿。好，各位你知道停顿，停一停，其实是一种比较自我肯定的状态下。好，我不怕安静的感觉。只要我真正的有一个观念，好，在跟大家讨论，只要我对这个想法我自己很肯定，那么我会比较有信心，那么我可以停顿，我可以观察大家，我可以等待大家的安静，在安静里面不会不安，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你在演讲的时候，你是很怕冷场的，冷场的时候你一看到大家的那个反应，不耐烦啦，挖鼻孔啦，趴着睡觉的时候，你会开始不安，你会开始不安。可是假如你知道是因为大家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真正听进去你在说什么，不代表立即好像他们对你讲话产生的反应，这个时候你看你对自己要不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心。所以其实像这些反应啊，这些你个人的一个状态跟同学的反应，甚至你在任何的场所，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在观察到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可能很骄傲，又给你产生一个很不愉快的感觉，干嘛这么骄傲，你算什么啊，你也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哎，你是要一直看着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还是你会看到你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在讲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好，你看这个觉察的方向有没有不一样。好，觉察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你只能觉察你自己，你是不能够觉察别人的，你觉察不到别人的。好，所以我对这个人产生厌恶的感觉，好，他实在是好尖酸刻薄、哦、可是你在讲他好尖酸刻薄的时候，你产生一个愤怒或是不舒服的感觉。好，那各位你是要去解决他的尖酸刻薄，还是要面对因为他的尖酸刻薄引起你内在的不舒服的感觉？当然是，哎，为什么他的尖酸刻薄让我这么不爽不痛快？好，为什么他的尖酸刻薄让我这么的不舒服？好，我在解决面对我的不舒服，因为我无法立即去解决他的尖酸刻薄，没错哈，他的尖酸刻薄也不知道有多少年的这个累积的经验了，好，也不是你一两句话就改变了他的尖酸刻薄。好，大家听到这里，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好，大家开始有没有比较感觉到哈？赛斯为什么一直说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情绪感受？第二个，你只是观察它；第三个，生命之流会自然而然的把它带到应有的方向。所以后来我真的在做这个练习， 我看到我自己心里面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反应，我以前一定赶快找人噼里啪啦的发泄一下，现在时间我会等一等，等一等，我一边还是在进行我的事情，不舒服的感觉还在心里面。可是很有趣，各位，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只是你不知不觉的让它就这么过去了。可是当你有注意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感觉的确也是慢慢慢慢就过去了，你没有做任何处理，你没有再去追它到底怎么回事，可是你还是在进行你日常的一些生活啊，一些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感觉，你起码睡一觉起来的时候感觉差不多过去了。好，假如你睡得着的话，好，假如说你很烦恼睡不着，可是当你醒来，这个感觉不舒服的感觉又上来，它是怎么上来的？它是怎么又出现的？各位，它是怎么出现的？你睡一觉起来，昨天跟人家吵架的不愉快，今天早上他又出现了，他是怎么出现的？好，是各位你选择把它记起来的，是你的记忆。记忆代表什么？你选择记下来的。好，因为你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感觉，所以我不能忘掉，所以我要记起它，记起它好让我在第二天继续烦恼，那么继续生气，继续痛苦。我们有没有一直都在这么做？好，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那这么做哈，你看跟各位分享啊，又牵涉到时间的观念了。好，那后来大家有没有去看 Lucy 了？有哈。那其实他在讲到一个时间因着空间而存在，那空间是什么哈？后来我慢慢体会，赛斯讲比如说我们的每一天只要是一格，好，那因为像那个画那个卡通哈，它一页就画一个动作，有没有？然后你是在翻页，是啪啪啪很快翻过去，你就看到那个动作是连续的，大家听懂了吗？连续的。可是呢，它原来的这个状态是一页一页一页一页，好，画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现在是在这里，下一页是在这里，下一页在这里，然后接着这样。其实你看到的连续性的动作是一页一页非常快速经过你的神经的一个反应，神经传导的反应，以为有前后顺序，以为它是连续的，听懂了吗？它的动作是连续的。可是当时间静止的时候，你发现根本不是连续，而是一页就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它可以同时在这一本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我意思吗？用这个来解释哈，你看比如说我这一本里面我画了卡通哈，卡通的这个分镜，它就是分镜，分镜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那我每一页都画了一个动作，那我那个漫画不都这样，然后很快这样翻，有没有？好，看起来好像那个动作是连续的，可是事实上当整个时间静止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动作，所有的每一个分页的动作同时存在，有没有？同时在这本书里。可是我要看到它是好像有动作的，我以为它是有时间的，就是它一定要有先后次序，有没有？先翻前面，然后慢慢慢慢翻到后面，那你就会觉得好像它的动作是连续性的。可是实际上呢不是，好，每一个出现的动作它是同时存在的，同时都已经在这本书里面了。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来理解哈，为什么说时间同时存在？时间因着空间而存在。那我刚回到我讲，等到你第二天又继续在烦恼的时候，是因为你习惯的去挑选过去的那个生活经验里面不愉快的事情，你用着你的意识焦点专注的对着它，然后再把它带到现在来。因为哈，记忆并不可靠，对不对？而且你可不可以选择不同的记忆？可以，好，记忆因着你的选择而存在，记忆因为你的注意而存在。否则记忆本来，好，在我们的感知里面，其实它是可以同时存在。它既然能够同时存在，你就可以在当下改变你的记忆。改变记忆就是改变了过去嘛，改变了过去。 你昨天跟他吵架很不舒服，今天早上醒来只想到，哎呦，我们很开心的在一起的事情。好，我们说床头吵床尾和，有点类似像这个意思。好，你开始随时随刻在每一天里面选择不同的对准的焦点，你就在一直不断的在改变你的记忆，改变你的记忆。好，你可不可以开始来选择改变你的记忆？比如说你小时候，好，你一直记得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父母亲对你这个是非常的不公平，好，可能爱哥哥爱弟弟就是不爱你。好，那你现在比如说40岁了，中年人了，你的生活一切都很好，那你可不可以改变过去你对你爸爸妈妈，好，他对你的态度，他对哥哥或是对弟弟的态度，你可不可以重新在现在40岁你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人格里面重新来塑造他，重新来塑造他。大家听懂了吗？好，现在的你不是小时候的你，现在你的感受是你认为你还记得那些过往的经验，你选择记得他们，于是他们对你还有影响。可是当你开始重组呢，你开始重新来编剧，把过去的那些事件重新编个剧码，重新编过。好，原来爸爸妈妈不放心哥哥，所以对他特别关注，好，不放心那个调皮的弟弟，特别关注他，因为你实在是太乖了，太能干了，所以他特别不用关注你，好，因为你什么都做得很好。你看后来那个心理不平衡的那个小孩，通常都是表现最好的小孩，有没有发现？我为家里面做最多，好，可是我觉得我最没有得到家里面的支持。可是假如你重新改组你的记忆，你可以怎么改？好，原来我实在是太棒了，所以他们不用分心，好，他们不用管我太多，因为他们知道我会没有事，好，他们知道我会很好。好，只有哥哥呢，哥哥会有老大的压力，好，弟弟呢，好，这个老幺有老幺的压力，怕他们变坏了，所以对他们特别的关注。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开始重组你的记忆？重组记忆就像是翻开那一页，重新画那一张的姿态，有没有？重新改变。那前面这一页的动作改变，下面那一页要不要改？否则接不上。会不会有连锁效应？只要你把过去改成是开心的记忆，你接着后来的人生就好像那个骨牌效应，它本来翻这边是痛苦的，现在你改变那个源头，一翻是翻那边，就变成那边，你的人生走向另外一条路。各位有什么想法？
是不是要不断的去催眠自己，这个好的图案在自己的脑里？
对，
也许今天我做的这个动作，可是明天不一定，搞不好又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动作或一个情境让你觉得不舒服，是不是一不断的要做这个？
所以就是不断的要继续上课，就是这个意思。好，因为我们会忘掉，我们会有习性，好，我们又会堕入到过去的那种模式里。可是我可以借由常常不断的这种练习锻炼，好，心智的锻炼，然后来随时提醒自己，再回来，或者说再试一次。好，那我的建议就是要学会越来越放松，好，用放松轻松不费力的方式去做自我催眠才有用。你非常紧张的，好，非常担心害怕出错的，你一直战战兢兢的在跟自己做催眠比较没有用。可是都是当你毫无防范全身放松完全放松的时候，你给自己做催眠的那些句子，好，那些我们说影像，好，你想要改变过去的那样的一个力道才够，因为它比较近得来。可是当你比较紧张，你有很多的防备系统会被启动，那于是你的催眠进不来，因为他会说不可能，这样子会有危险，这样子不好。可是当你快要睡着的时候跟快要醒过来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的关注焦点在你的物质实相，这个时候呢，跟你讲一些话就比较容易进入到你的内心里面来，是不是？对，好，所以我们要在催眠的时候上课，就是这样子。来，同学有什么想法？ 这样的观念我们常常反复在说，有没有？观察，好，来，我们这个麦克风，
我想分享一个那个重组过去的那个经验哈，因为我是一个蛮孝顺的儿子，所以当我的母亲生病啊，在家里住在我家的时候啊，哈，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回忆起来是觉得当初自己是觉得相当的忙，我在学校里面又当组长，然后又课很多，所以哈，当我回忆，我妈妈住在我家的时候啊，哈，我充满了那一种，我对妈妈好像，照顾不是非常的那个完善的那种感觉，哦，那感觉到好像妈妈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时候，没有好好的那个对待她，啊，所以那个时候回忆起来啊，哈，每次想到妈妈，就会想到一个，愁眉苦脸的啦，身上满是病痛的啦，那对他也是一个蛮愧疚的这样子的过去的那个自己。但是就去年吧，去年上了赛事一段时间之后，那我就比较敢去面对这个部分啦，哈，我就跟我太太谈，就说啊，我过去那个时候怎么那么遗憾，妈妈在我们家的时候呢，她生病啊，哈，我都没有好好的带他去看医生，他说有啊，他说有啊，你要，哦，有时候三更半夜啊，都带着他去做，带着他去看急诊啊。我说真的吗？然后我就说啊，哈，哎，很遗憾呢，当初他走路稍微有点偏的时候，那应该是那个脑中风的现象嘛，哈，那为什么我那时候不晓得说哈，他有这样子的脑中风现象，即使带他去看医生呢？他说：“哎，有啊，我们就马上带他去看那个丘内科啊。”所以，我过去几年一直选择了，好像我没有好好照顾我妈妈，对不起我妈妈的那部分。但是去年，我太太带着我回到了我如何在我妈妈生命那期间里面哈，真的是好好的，也是做了一些必要的医疗，
嗯，
那随时在他需要的时候呢，就会马上想办法去解决他的那个不舒服。所以经过了这样子的那个回想之后，经过这样子的重组之后，在跟我太太谈完的那一次之后呢，那我开始想到我妈妈的时候，就是想到一个蛮温暖的，然后她，对我来讲会没有遗憾的，那对我来讲是蛮慈祥的样子，所以现在我想到妈妈的时候，就是已经重组过了，就是那一种很平静的很祝福她的那一种感觉了。
哇，
谢谢
啊，很好，好，这个很棒的分享哈，大家你看到了没有，有的时候因为你在意，所以你会挑剔，好，会去看到你没做到的，可是你的旁人常常跟你讲，天哪，你已经是家里面做最多的那个。好，可是我们因为，好，我们说孝顺，于是呢，孝顺就等于说好像要面面俱到，好像妈妈要的每一样的这个东西，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帮她办到。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会这样子，然后呢，我就会常常为着我没有做到的事情感到遗憾。可是像这个中秋节，好，后来我一想，其实我已经做到我最能够做到的事情了，好，因为妈妈就是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好，行动也不方便，好，也没有办法这个带她去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好，你即便在她的身边，你也没有办法一直只是坐在她的旁边，好，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去忙我的事情，好，那家里面的外佣在照顾她，有时候你会突然感到不安，赶快再跑出去喊他几声，摸他一下， 好像有所交代一样，啊，然后再回到书房里面，啊，因为，啊，也要再做我自己的事情，啊，那就觉得好像，哎，好像又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去跟他打个招呼，再赶快跑出去，再看，哎，啊，你吃饭没？你有想要吃啥不？你要饮茶不？你好像一直在想要为妈妈再做点什么，好像有表达些什么，好像你这样子心里面才会比较安心。后来，哎，一瞬间我又提醒我自己，所以你看我们要一直提醒自己，啊，好，又瞬间又想到自己说，你其实，好，真的做到了，好，你已经有做到你能够做到的了，好，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一点，做更多一点，所以其实你心里面更不安，更不安。可是当你心里面觉得安了，你在跟你妈妈的互动，哈，跟你的亲人互动的时候，因为你的心安了，你跟他的互动就会比较有品质。好，你要是不安，你就好像是赶快要去弥补什么，然后赶快去做什么，你是为了想让自己心安。可是呢，假如你是先心安了，然后你很自然而然的去做了什么，好，其实这样的一个流动它是愉快的，它是舒服的。好，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一个观察，哈，我们说觉察，觉察我们的感觉，只是去看到它，而且接受它，尊重它，好，哪怕是你认为的很多的这种不好的感觉，可是它就是你现在产生的一种感觉。好，那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要休息5分钟，我起来活动一下，哈，好。先上厕所啊。